好，感谢主。我们今天呢是非常特殊的一个聚会哈，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缘故。那么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绝大部分都不能来到现场，那么我们是通过网络来跟大家去聚会，来一起分享，一起学习，一起领受主的祝福。我们知道人总是有各样的软弱，但是我们的主他却不软弱。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的缺乏，但是我们主有无限的丰盛，所以我们到他面前的，我们必不至羞愧。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，是福杯满溢，得胜仇敌这个系列。好，我们会有一些短讲，是借着诗篇的23篇来跟大家去做分享。在我们开始之前呢，让我们再次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何等的爱我们，何等的眷顾我们，何等的施恩在我们身上。你引导我们，你让我们在你面前，我们真的是有福杯满溢的祝福。你让我们在你面前有得胜仇敌的应许，你让我们在你面前有必不缺乏的祝福。我们向你感恩，向你称颂，向你赞美。求主你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时间，你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，不管是在现场的，特别是通过网络一起来敬拜，一起来学习的弟兄姊妹，主啊，你把丰盛的恩典浇灌在你的百姓当中，让我们每个人都大有得着，让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你的丰盛。感谢赞美你，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虽然是通过网络聚会，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呢，千万不要说因为在家里面就随便，然后呢就真的在主面前不安静。我们其实要知道，虽然身边没有弟兄姊妹，可能只有你的家人，但是主跟你同在，上帝在天上在垂看我们，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的时候，要存着敬畏主的心，我们来去敬拜他，我们来去一起去学习。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打开诗篇23篇。好，虽然我们刚才读过，好，但是我们现在打开诗篇23篇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好，现场的也不要做其他的，我们打开诗篇的23篇，我们打开诗篇的23篇，我们来读一下圣经，诗篇的23篇。我们刚才虽然一起读过，我们再读一遍诗篇的23篇，我们把它一起来齐读诗篇的23篇这6节的经文。诗篇的23篇，我们一起来齐读这6节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齐读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好，我们感谢主。我们看到诗篇的23篇呢，是非常宝贵也是非常有力量的好经文，有很多的基督徒特别喜爱这个诗篇的23篇。所以有神学家怎么讲呢，有神学家说诗篇23篇诞生那一天是有福的。他说诗篇23篇诞生那一天是有福的。那这篇诗篇呢，其实激励安慰，而且呢引导了非常非常多的基督徒，从旧约时代开始一直到现在，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，我们相信这个诗篇都会成为很多人的祝福。那么在我们今天呢，我们要借着这个诗篇23篇，我们去做分享。我们分享今天的分享主要集中在第1节，集中在第1节，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我们为什么讲这一系列的讲道呢？其实按照我自己原来的计划呢，我们不是这样子的，因为我们 进入新年，我们准备开始新系列的讲道。我自己按照计划，本来我们要开始讲出埃及记，那但是呢，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，我们看到啊，突然有这样的一个肺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，那所以呢，就很多计划都打乱，我们必须重新调整。那我们也是在主面前恒切的祷告，那么上帝给我们的感动，要去讲这个诗篇的23篇，来安慰，来激励大家。那么我们回到我们的经文当中，我们来去看一看，我们说诗篇的23篇，它给我们什么安慰，它给我们什么鼓励，它给我们什么提醒呢？我们说我们今天去讲这个主题的时候，其实这个时候非常的特别，我们要通过网络的方式来聚会，我们甚至现场聚会我们没有办法保证，而且呢，我们也目前不是太鼓励弟兄姊妹到现场，那再过一段时间如何，我们看主的带领。但是呢，当我们在这个时候要去讲这个诗篇23篇的时候，我们要跟大家去做几个分享，做几点的分享。我今天是分4点来跟大家去分享。那第一点我要分享的是什么呢？第一点我要分享的是说，不要看现象，要看神的话。不要看现象，要看神的话。为什么这样去说呢？因为我们去看现象的话，其实现在的现象很让人惶恐，很让人担心，很多让人焦虑的地方。但是我们不能够仅仅看这些，我们也不能仅仅听那些专家怎么分析，也不能够仅仅去看人怎么去讲。我不是说你不要听专家讲的，我也不是说你不要理会哈这个国家各方面的规定，这些我们作为基督徒，在上有权柄的，人人都当顺服他，我们应当顺服在上有权柄的。但是呢，我们不单是顺服我们眼见的，我们不单是看我们眼见的，我们还必须看上帝的话语。因为看现状的话，我们会有很多的惶恐，我们看神的话语，我们才能安定。大家记得主耶稣说过这样的话，他说什么？他说天地都要废去，我的话语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。所以我们要晓得，我们要知道这点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必须去晓得，我们必须去知道说，诶，你看这个世界它变动的很大，变动的很厉害，但是我们的上帝他的话语是安定在天，永不动摇的。所以你要在一切的变动，特别是在人心惶惶，特别是在人焦虑的时候，你要能够冷静，你要能够平稳。你不是仅仅靠你的定力，你不是仅仅靠你的道德修养，你要靠的是神的话语。你的定力如果比一般人好，你会比别人稳定一些些，但是这个依然是会变动。唯有神的话语是永远不改变的永世的磐石。所以当我们看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得着的激励，我们得着的力量那就更大，我们就更有力量。所以我们要晓得，我们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得着很大的一个安慰。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去晓得，一定要去知道。你们现场坐这儿，坐在前面来了，正对着我就好一点。然后那我们看这些的时候，我们说我们要需要去知道什么呢？我们需要去知道说，为什么我们要去看神的话语，而不是仅仅看现状。因为你要知道，这个世界上面的现状其实它是不稳定的，但神的话语是稳定的。而且这个世界上面，我们说我们做几个比喻让大家去明白，你去思想，你看我们说的对不对。我说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所有的财富其实像雀鸟一样，财富像雀鸟，你见到有哪一个人赚了很多的钱，然后他一直带着一直带着呢？不是的，是不是？我们以前讲到说，喜欢举那个例子，沈万三。你看沈万三，现在有哪个钱币写着沈万三的名字？当初人家都传言说沈万三家里面有聚宝盆，但是过去了，对不对？你看到世界上面的财富就像雀鸟一样，你见过哪只鸟能够停在树上停很久？我昨天在外面灵修祷告，然后真的是为我们今天的聚会祷告的时候，我走在路上的时候，诶，看见树上正好有一只小鸟，很漂亮，可能是喜鹊还是什么，我不太懂鸟类，然后黑色的，但是那个尾巴是有白白的斑点的。诶，我就想拿出我的手机来，因为我的手机哈有这个可以拍慢动作啊这些的，我想把它拍下来，应该很好看。我的手机刚拿出来它就飞走了，你抓不住的。所以我说世界上面的财富其实真的是这样子，它如雀鸟一样随时就会飞走，对不对？这个世界上面的名声呢，有些人说我不爱财，我这个人我就注重我的名声。我们说这个世界上的名声像什么呢？我也做一个比喻跟大家去讲。我说这个世界上面的名声像炊烟渺渺。你看到有一些我们好这个像中国很著名的古诗说，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。 所以这个古诗它非常有意境。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看到炊烟渺渺升起来的时候，包括我以前做工程的，我去四川，然后四川真的很漂亮，然后去到山里面，然后很远的山庄里面，你在山谷那边，你看到有些人到傍晚的时候做饭，然后有烟升起来，很漂亮。但是炊烟能保留多长时间？炊烟能不能保留一个小时？保留不了的。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？你在这个世界上面的名声它也很快就散去，虽然它很有诗意，虽然它很有意境，它比钱好多了，但是它散去的也很快，对不对？那有些人说我看中的不是这个，我看中的是力量，或者就像一般人说的权力。我说权力我也给他一个比喻，我说世上的权力像什么呢？我说世上的权力像冰块。像冰块什么意思呢？如果你去东北，你就知道东北，我们以前宣教的时候也去过东北。东北到了冬天的时候，天气很冷，然后原来的那些河水就冻住，冻到一个地步，那个冰可能真的是厚达一米，甚至超过一米，然后在冰面上面可以车开过去，甚至有些，比如像俄罗斯那些很冷的地方，坦克在上面都可以开。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冬天过去了，到春天的时候，请问那些冰还可以吗？不可以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说世上的权势就如同那个冬天冻住的冰河，但是很快它在冬天它是被冻住的，它似乎能承担很重的卡车甚至坦克也可以过去，但是当春天来了它怎么样子呢？它融化了。融化了以后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见过一块很小的石头能够被原来能够承受 卡车坦克那些冰把它承载在上面吗？不行了，最小的石头都会掉下去。弟兄姊妹，所以我讲这些什么意思？我说这个世界上面，不管是财富，不管是名声，不管是权势，它都很快会过去。你在这个世界上面遇见的艰难，你在这个世界上面遇见的挑战，你在这个世界上面遇见的眼泪，你在这个世界上面遇见的一切，它就像炊烟，它就像冰块，它就像雀鸟，它很快都会没有的。但是有一个他是不改变的，有一个他是坚持到最后的。什么东西呢？神的话语。就像我们刚才讲的，主耶稣特别跟我们强调，他说天地都要废去，我的话一点一话都不废去，而且必要成全。所以我跟一些弟兄姊妹，我们讲道当中反复强调，我希望弟兄姊妹记在心里，我说你看见很多事情是真实发生的，但是你一定要知道，你看见的这些事情都会过去，但有一件事情一定要记得，我们说真理一定成为事实，而且真理成为的事实才是永不改变的。比如说我们接受福音真理，我们信耶稣得永生，你得的这个永生是永远不会改变。那么你在这个世界上面看见的事实，哇，这个人好聪明，真聪明，真会赚钱，他的钱财如同雀鸟，很快就过去，对吧？我们可能前几年我们还在夸赞的，我们说某某某首富，某某某首富多么厉害，多么厉害。突然啊，去年集体开始退休了，大家开始越来越多的淡出我们视野了，不见了。他将来的财富在哪里？哪怕说现在号称身家千亿，又如何？他很快没有了。你看到某某人说，哎呀，他的名望很高，但是很快他没有了，对吧？大家现在你还会听见有多少个人谈论王安石呢？有多少个人会谈论苏轼呢？有多少个人会谈论亚历山大呢？有多少个人会谈论这个奥古斯都呢？这些曾经在当时显赫一时、名声极大的人都过去了。但是神的话语呢？圣经呢？你知道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书是哪一本吗？圣经。累计发行量最大的是哪一本呢？圣经。每年发行量最大的是哪一本呢？圣经。而且你知道在所有圣经版本当中，每年发行量最大的版本是哪一种吗？
和合本。
对了，中文和合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灰心，你不要说看到，哎呀，中国还有很多人抵挡基督教，还有很多人抵挡圣经，你不要担心，我相信神的话语安定在天，永不动摇，所有抵挡的他就如同糠皮一样被风吹散，唯有神的话语安定永不动摇。所以当我们遇见这么大的挑战的时候，我们说我们不要仅仅去看，仅仅去听专家所说的，我再强调，专家说的你要听，但你不要仅仅听这些， 你要听什么？你要听神的话语。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去看看在诗篇的23篇当中上帝跟我们怎么说。这是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一点。当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，就像我们刚才讲说，有神学家说，哎，诗篇23篇诞生的日子是蒙福的一天。我们说当我们读诗篇23篇的时候，我们是蒙福的。当我们讲解诗篇23篇的时候，我们是有福的。当你每天拿起圣经翻开神的话语去阅读的时候，你是有福的，你是富足的，因为你拥有真理，拥有真理比拥有金子更宝贵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们基督徒一定是这个世界上面最富足的人。这个世界上面哪怕他说世界首富拥有千亿家产，但是他那一千亿美金也好，英镑也好，他比不了我们所拥有的真理，他比不了我们所拥有的生命之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越是有这些挑战的时候，越是要来到神的面前，越是要学习神的话语，越是要阅读神的话语，越是要在神的话语当中得安息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。那么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？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二点就是，我们说我们注意这节经文讲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诗篇的23篇被一些神学家称为什么呢？称为喜乐生活指南。什么叫喜乐生活指南？说这个诗篇23篇既教你怎么活，又教你怎么死，而且还教你怎么面对永恒。你看是不是？因为前面讲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这叫怎么活？你今生该怎么活？你知道耶和华是你的牧者，你知道你不缺乏，你知道他把你带的地方美得无比，他的意思是好的。你要进入青草地溪水旁，你的灵魂要苏醒，你的力量要苏醒，而且你不用担心迷路，因为他要为自己的名引导你走义路。然后第四节讲什么呢？第四节就讲什么？第四节就讲怎么面对死亡。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这里面不仅仅是指我们在今生遇到一些艰难，大到一个地步如同要死，他也只说当我们有一天我们真的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们不需要惶恐。我以前我有一个亲戚，然后他去世的时候，我姐姐在他身边陪着他去世，然后我姐后来告诉我说，当我们这个亲戚去世的时候，就拼命用手抓他的时候，抓得非常用力，然后最后离开这个世界，惶恐，压力大，然后不要进到未知的黑暗里面。但我们呢，我们知道说我要走过这个死荫的幽谷，然后去到哪里去？我去到天上，我去到神面前。所以他是对死亡的一个引导，还有什么呢？他是对永恒的一个引导，就是他告诉我们说，我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怎么样？直到永远。我是这么有福的人，我是这样子真的是得胜的人。而且你会看到这里面还讲到为什么叫喜乐生活的指南呢？他还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遇见征战，遇见仇敌的时候，你该怎么办呢？在我们的仇敌面前，上帝做什么事情？你为我干什么？你为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怎么样子啊？使我福杯满溢。仇敌是夺不走你给我的祝福的，仇敌是一点都夺不走你给我祝福。所以你去看这些非常的美妙。但是回到我们要讲的第二点，我们说你要注意，这么多美好的祝福，这么多奇妙的应许，这么多极美极美的真理的光，它只属于一种人。属于什么人呢？诗篇23篇不是属于全世界的，诗篇23篇是属于一种人。哪种人？属于那种信耶稣的人，属于那种说耶和华是他的牧者的人。如果耶和华不是你的牧者，后面所有这些祝福跟你都没关系。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，我们可以讲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诗篇23篇后面几节经文的一个基础。这一句话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是后面几节经文的基础。如果没有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没有这个前提，没有这个根基，后面所讲的都没有意义。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如果我们跟上帝没有因信耶稣基督建立这种关系的话，这一切的美好像什么呢？我们说就像你看电影，我们有的时候看电影很感慨，我说哇，你看人家这生活，你看人家这种，哎呀，真美啊。 你看他住的地方，你看他们的家庭，你看他们，哎呀，真美。然后看完电影，有的时候还感动的流泪。然后呢，一个半小时、两个小时看完了，然后咔，电影院的灯一打开，说散场了，请回家。然后你过的生活和电影里的生活怎么样子呢？是两个生活。所以当耶和华不是你的牧者的时候，你这个时候这里面所讲的一切跟你没有关系。这里所讲的一切，这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讲说，原来我们没有信上帝的时候，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他说我们是没有指望，没有神，在神的诸约之外。我们是在神的诸约之外，我是在上帝的祝福之外。但是我怎么才能让耶和华成为我的牧者呢？当我一信耶稣，我的生活就改变了，因为我和他的关系就改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希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牢牢的记得一点。记得什么呢？我们说耶和华上帝是不是你的牧者，其实这是最重要的人生问题，这是最重要的人生问题。有些人说，哎呀，不是，杨牧师，我最近的最大的艰难，最大的挑战，最大的问题就是我找对象的问题。哎呀，我现在别人都说我是大龄剩女了，或者说我是大龄剩男了，哎呀还没找到对象。我觉得我最大的问题就是，我最重要的人生问题就是这个。还有一些人说，不，梁宁，我已经结婚了，我不存在这个问题，或者我已经有对象，我最大的问题就是缺钱。哎呀，真的是让我挠头啊。然后有些人说，哎呀，我最大的问题啊就是怎么跟别人相处。也有些人说，哎呀，我最大的问题啊就是我的工作啊，我没，始终到现在没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。我说这些都是问题。我们作为牧者，当我们听到这些的时候，我们要存怜悯的心为大家祷告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最重要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这些，最重要最重要的问题是耶和华是不是你的牧者。耶和华若是你的牧者，就像这里说的，我必不知缺乏，你一切问题都得到解决。但耶和华如果不是你的牧者，你现在拥有的一切，就像我们刚才说的，是炊烟，是冰块，是雀鸟，它将来都会成为幻影，都不存在。所以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说耶和华是不是我们的牧者，是我们最重要的人际关系。一个人如果呼朋唤友，就像我们中国人都知道那个什么《水浒传》里面讲的那个宋江，说哇，宋江这个人啊，仁义满天下，朋友满天下，没有用的。耶和华如果不是他的牧者，他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如同在海边的沙地上画的画一样。大家有没有在海边那沙滩上画东西？你画完了以后，然后海浪一过来，哗，就算你画的再深，海浪过来，它马上很快不见了。所以你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就是你有耶和华做你的牧者。当我们信了耶稣，我们就有耶和华做我们的牧者。所以你去看这些都是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说耶和华有没有做我们的牧者，真的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情，真的是我们最重要的人际关系。我们人类最可悲的事情不是别的，如果从诗篇23篇来讲的话，从诗篇23篇的第一节来讲的话，我们人类最大的悲剧就是没有牧者。我们因着犯罪，我们因着跌倒，我们因着去做这些真的是十足的这个得罪上帝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从此以后所有人都拒绝上帝做我们的牧者。这是人类最大的悲剧，这是人类最可悲的事情。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，你注意这个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两处的经文好不好？大家翻开马可福音，马可福音第六章，马可福音第六章。好，我们翻开马可福音第六章，我们来读马可福音第六章34节的经文。马可福音第六章34节的经文，好，在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的47页。马可福音第六章34节，好，第六章34节，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。马可福音六章34节，我们一起来齐读。耶稣出来，见有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，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，这里面讲说，这一段经文大家如果看到我们和合本上面的黑字小标题就知道，这个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。主耶稣为什么行五饼二鱼的神迹？主耶稣为什么跟这些人讲道？ 这里面圣经上面说，主耶稣出来见到许多人，怜悯他们。为什么怜悯他们？因为他们如同什么？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。所以你去看，你去晓得这些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说，我们人最大的悲剧就是我们没有牧者，我们人最大的悲剧就是我们没有牧者，我们没有耶和华做我们的上帝。那么我们再读一处的经文，大家翻回到马太福音第九章。刚才我们是马可福音，马太福音在马可福音前面。好，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九章，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九章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。马太福音第九章，我们读36，我们读到38节。马太福音好第九章36到38节，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的第11页。马太福音第九章36到38节，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。他看见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于是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你看，这里面是很重要的关于福音差传的经文，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传福音，我们为什么要去做福音工作。甚至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新型这个冠状病毒流行，甚至现在这个肺炎流行，但是我们鼓励弟兄姊妹，不是说让大家不戴口罩到处乱跑，而是你该戴口罩一定要戴口罩，但这个阶段你不要忘了传福音工作。为什么呢？主耶稣在这里讲，他说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什么？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。就是这里面讲到说，人最大的可悲，人最大的可怜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他没有牧人，没有耶和华做他的牧者，所以他像一个迷路的羊一样到处去走。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先知以赛亚讲到罪的时候，他也真的是这样说。先知以赛亚53章6节，我们做过门训学习的很多弟兄姊妹都会背这节经文了。我们来，如果会背你就跟着我一起背，然后不会背可以找这节经文。以赛亚书53章6节，我们好一起读或者一起背，我们一起来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你看，这里面先知以赛亚比喻什么叫做罪？我们会听到很多神学家讲，罪是失不中地，就是箭射不中的意思。这是按照字义，按照希伯来文罪这个字的字义来去讲。但是先知以赛亚怎么讲？先知以赛亚说，罪像什么呢？罪就使我们如同迷路的羊，罪就是偏行己路，罪就是迷路的羊。所以罪人就是迷路的羊。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去看，当我们去晓得这些，我盼望弟兄姊妹去晓得，包括主耶稣前面讲说，主耶稣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。一个人没有牧者，他就是困苦流离的。你要把这个真理记在心里。我再讲一遍，弟兄姊妹，一个人没有牧者，他就是困苦流离的。所以你看到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很有钱，你特别羡慕他，你说跟他比起来我叫困苦，他叫富足。我说你搞错了，你问问他，他有没有牧者，他有没有牧者，他有没有耶和华做他的牧者。如果耶和华没有做他的牧者，他是困苦流离的。如果你有耶和华做你的牧者，你是富足的。所以圣经上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？有啊，最典型的就是主耶稣讲那个故事，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，对不对？那个财主在世上的时候穿紫色衣服，天天都是宴乐，就是非常有钱。但是他死了，像在阴间在地狱里面受苦。而拉撒路在地上是什么情景呢？拉撒路在地上的时候，他是生病，他是个穷乞丐，甚至生病了没钱去看病，狗来舔他的窗。但是他有牧者，所以拉撒路离开这个世界以后，在天堂上跟亚伯拉罕在一起，坐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。而这个财主在地狱里面在那呼求，我主亚伯拉罕呐、啊，你就知道这个财主是个犹太人，我主亚伯拉罕呐、啊，你让拉撒路下来用凉水沾一沾我的嘴唇。你知道吗？这两个人的问题区别在哪里？我们经常是按照人 在这个世界上面所拥有的东西来评价，说这个人有钱，这个人有名，这个人有权啊，所以这个人是很富足，这个人是很强大，这个人是很有力。我们说不，你回到圣经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只要一个人没有心灵的牧者，只要一个人没有灵魂的牧者，他就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他就是困苦流离的，他就是困苦流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晓得，一定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说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你信耶稣，接受上帝做你的救主和主，就是接受了耶和华做你的牧者，你就是这个世界上面真正富足的人。圣经上面这样讲的，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上帝是你的产业，然后又加一句，这也是大卫说的，是我杯中的份。请问你拥有千亿资产和你拥有无限的上帝，哪一个更富足呢？你不是有上帝的人更富足吗？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没有上帝做我们的牧者，我们不管有多少钱，其实我还要加一个双引号，我说曾经有多少钱，曾经有多大的名声，曾经有多大的权力，这一切都不能改变一个人的生命真相。他的生命真相是什么？困苦流离。但是如果我们因信耶稣基督，接受上帝做我们的主，我们就是富足的。只要有耶和华做我们的牧者，我们才是真正富足的，我们才是真正有力的。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就讲说，哎呀，梁弟兄，我怎么能跟那些人传福音？论钱他比我有钱，论名气他比我名气大，论这个啊，这个权力他权力比我大，我怎么跟他传福音？我说你看现象你就没力，当你真的看属灵的真相，你根本不在乎这些，因为论钱你比他有钱，因为耶和华是你的产业，论名气你比他有名气，因为你是神的儿女，他是谁的儿子，对不对？你是神的儿女。论权势你比他有权势，他拥有的是今生的那个到了冬天就化掉的冰块，你有的是什么？你有的是主耶稣基督说，我赐给你们权柄，叫你们可以践踏蛇和蝎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看，你要晓得这些的时候，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牧者，我们就变得大不一样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所以讲到这里的话，我们就会看到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就有一个呼应，就是当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的时候，他说我是好牧人的时候，这个是一个不得了的宣告。在犹太人当中，犹太人是懂得的，因为他们很熟悉诗篇二十三篇。所以当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他就在宣告，我是耶和华，我是牧养你们的。你去看，你去思想这些时候，弟兄姊妹，这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安慰。而且弟兄姊妹，你看他跟世上的牧人真的不一样。世上的牧羊人把一只羊养大了，总要剪那个羊的毛，甚至还要杀那个羊吃，对吧？但是主耶稣怎么说呢？他说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，我来呢，我来是要叫羊干什么？得生命，而且得的什么？得的更丰盛。你知道吗？世上的牧人，这个世界的牧人，他养一切的动物，他养一切的牲畜，都是为了从这些牲畜身上取利，最后都要杀的。你没见过一个人养猪把他养到老死，你没见过一个人养牛把他养到老死，你没见过一个人养羊把他养到老死。但耶稣说，我跟他们完全不一样，我牧羊是让一个已经在罪恶过犯当中死掉的人在我这里得生命，而且得什么？得的更丰盛。弟兄姊妹，你去看，你去晓得这些时候，这个就给我们很大的安慰。那我们讲到这里，那我们盼望有慕道友能够听到我们的讲道的时候，我们就讲，可能有些慕道友就会困惑，就会疑问说，那梁弟兄，耶和华怎么才能做我的牧者呢？你刚才只是讲因信，什么叫因信？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什么叫因信？我们来读一节的经文，让大家去理解。我们来读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。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。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。我们来读这，先读这节的经文，在新约圣经和合本新约好八十七页。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。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 你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。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你说梁弟兄，这个经文跟信有什么关系？我说关系很大。你注意，这是主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的时候他说的话。他说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常常杀害先知，你用石头打死上帝差来拯救你们的人。但是他在这里讲他会什么，他说我多次什么，弟兄姊妹，我多次聚集前面的两个字，
愿意。
他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什么，
只是你们不愿。
你知道吗？所以什么叫信？信和不信的区别在哪里？信和不信的区别就是愿意和不愿意。你知道吗？一个人怎么能够让耶和华做他的牧者？上帝在里说一般人，这世上所有的人都说我不愿意接受上帝，我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，我不愿意接受他的救恩。但是耶和华怎么做你的牧者？你只要说我愿意。因为耶稣已经在这说了我愿意，对吧？他说我多次愿意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好了，耶稣愿意，我们也愿意，这个事成不成？如果耶稣愿意我们不愿意，能成吗？不能成。因为上帝不强迫人，你明白吗？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们说我们的愿意就是信，我们的接受就是信。所以一旦我说耶稣啊，我愿意接受你的救恩，我愿意做你的子民，我愿意你做我灵魂的救主，我愿意你做我心灵的牧者，这个时候耶和华就成为你的牧者，成为到什么时候？直到永永远远。所以你明白这些的时候，我们一旦说我愿意，我就跟上帝建立一个永恒的牧养的关系，他就永远牧养我们，永不离开，永不丢弃，永不放弃我们。弟兄姊妹，你看到这里的时候，你去思想，我们就真的想到这里，我非常的感动。我就想起来什么呢？我就想起来在圣经当中有一个例子，就是那个很伟大的以色列，就是雅各。雅各在临死之前，他的那个最近前的儿子约瑟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马拿西、以法莲来看雅各。然后雅各那个时候眼睛已经瞎了，看不见了。但是呢，他要按守在这两个孩子身上，说这两个孩子算我的，我要祝福他们。为什么把孙子算成儿子呢？因为用这种方式来增加约瑟支派的这样的一个祝福。然后在祝福这两个孩子的时候，你知道雅各怎么讲话吗？雅各，我读这节经文给大家听，创世纪48章15节，他就给约瑟祝福说，愿我祖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，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。雅各在这里承认说，上帝一直牧养我，一生都在牧养我，现在我奉这位上帝的名来祝福你们全家。弟兄姊妹，上帝真的是充满了怜悯。讲到这里，我还想起来我以前曾经跟一些弟兄姊妹去传福音，去到一个大学给一个老教授，这个老教授他们跟我介绍是个老姊妹，年纪很大了，80多岁。然后他说这个老教授是他们教会里面国宝级的，他们说是熊猫级的，就是已经退休了，但是国家有给他专门的津贴。然后我们去，这个老人家感谢主，我们去的时候他本来他耳朵不是太好，我们去的时候他能听清我们说话，我们就跟他去讲福音，我们讲了福音，他接受耶稣基督，然后我就在那里为他施洗。施洗过了好像是2个月还是3个月，我记得不太清楚了。后来我们弟兄姊妹好联系我，告诉我说这个老教授主接走了，主接走了。然后这个老教授主接走的时候，他举行追悼会，很大的追悼会。然后他们那个时候他们子女也很感动，因为这个老教授很厉害，他的子女都出国了，他们回国来这个办妈妈的这个葬礼。然后呢也邀请我们去参加，我们也去参加，我们在这里。然后去到那里说，我就特别的感慨，我说上帝真是恩赐，上帝要拯救这个灵魂，不因为他年纪老迈80多岁就撇弃他，上帝在他其实上帝知道他已经快走进人生终点的时候来拯救他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 一个人有耶和华做他的牧者是何等幸福的事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真的是知道，让我们真的去晓得的时候，他从我们信了耶稣开始，他就成为我们的牧者。我不再是羡慕说，哎呀，这个人有牧者我没有，不，耶和华就是我的牧者，所以我是有牧者的人了。我可能在现象上看，我比世上有些人没他们有钱，没他们的名气大，没他们的权势大，但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成为这个世界上面最幸福的人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从此再也不是困苦流离的人，我是一个福杯满溢的人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不再是如同迷路的羊，而是一个能够得胜仇敌的人。虽然在这个世界里面，我可能会经历各样的艰难、痛苦、损失、遗憾，但是有一个关系建立了，我再也不遗憾了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就成了这个世界里面最幸福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是盼望弟兄姊妹去记得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。而且我稍微岔开讲一点点，我说当我们讲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的时候，我也盼望我们弟兄姊妹要注意自己，要有受牧养的心态。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基督徒和世人的区别就是世人没有受牧的心态，基督徒有受牧的心态。从我们的人性和罪性的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的人性是有受牧养的心态，而我们的罪性是没有受牧养的心态。所以你会看到上帝为什么在教会里面要设立牧师，耶和华明明是我的牧者，为什么还要设立牧师？因为上帝要借着牧师来牧养他的羊。记不记得主耶稣他复活以后，然后门徒有些软弱，到海边又去打鱼的时候，他又专门去找他们，然后专门问彼得，问了三次。问彼得什么呢？问彼得，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然后主耶稣就强调，你喂养我的羊，你喂养我的小羊，你牧养我的羊，这是主吩咐的。所以一旦你对受牧养起了厌恶，你一定要知道，这不是你的人性，这是你的罪性。我不是说你必须受我的牧养，不是每一个人，因为这世上的基督徒很多，也不存在有一个牧师能够牧养所有的基督徒，但是你一定要找到牧养你的，这叫受牧的心态。我不客气的讲，我们有些基督徒为什么没有力量，我们有很多基督徒是没有受牧心态，就他可以，他会觉得牧者可以做我的朋友啊，可以做我的弟兄，没错，这些都是要的，但是他就不能接受说我受教会的牧养，我受牧者的牧养。当你这样的时候，你的生命有一个重大的缺口。当你一讲到受牧你就烦躁的时候，就说明至少在这方面你的罪性占上风。不要骗自己，有些人说不是，我只是性格独立，我只是特立独行，我不习惯，不，那个不叫特立独行，那个不叫性格独立，那个是罪性作王。只要你的人性作王，你就会愿意说我要受牧养，我要祷告上帝。所以我也鼓励弟兄姊妹，我不是说你们都要受梁牧师的牧养，梁牧师没这个能力，上帝才有这个能力。你要祷告上帝，主啊，我的牧者在哪里？一旦上帝给你安排了，你要安安心心受牧养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在这世上我有他的牧养，我也一定有受牧之心，接受教会的牧养，接受牧者的牧养，这样子我的生命才更丰盛。阿们吧弟兄姊妹。主耶稣并没有说我是这些羊的牧者了，彼得你们都靠边站，没有啊，专门去问彼得三次，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你来牧养我的羊。弟兄姊妹，受牧之心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是我们的福气，不愿意受牧是我们的亏损。受牧之心是人性的复苏，是灵魂的苏醒，不愿意受牧是罪性的嚣张，是罪性的膨胀。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，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。那么我们要讲第三点是什么呢？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看到这节经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必不致缺乏。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说我分两点跟大家去讲。第一，我希望大家知道说只有上帝做我们的牧者，我们才有这个保障，我必不致缺乏。这个世界会骗你，这个世界会跟你说说，哎呀，我可以给你一个不缺乏的生活，给你一个丰富的生活，这是假象。这个世界从来给你带来的都是亏损，这个世界做不到的，这个世界不能让你必不缺乏的。 就像我们刚才讲那个主耶稣举那个例子，拉撒路和财主的例子，那个财主在世界上面，他觉得世界给了我一切，所以我要服侍世界，我要按照世界的标准去生活，我要按照世界的规则去生活，我不要接受上帝，我不要按照上帝的心意去生活。结果这个世界给他的是什么？这个世界真的在牧养他，但是这个世界牧养的方法是什么？我们说是养猪，你知道吗？是养猪。养猪是什么？把猪养大了干什么？杀掉它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世界一直在吸取你的生命，一直在榨干你的生命，但是他还骗你，他说你照我这个规则你会富足。所以主耶稣说不，当主耶稣说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的时候，他就在告诉我们什么？不是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些盗贼，有一些不是盗贼，世界本身就是盗贼，这个世界他就会偷窃我们，这个世界它就会榨干我们。你在这个世界里面，你所做的一切，你一切的忙碌其实都是虚空幻影。你赚的钱是别人的，你的名随风而去，你的权力到了春天它就会融化，这一切都会过去。所以你去思想这些，你去看这些的时候，真的是这样。所以你就明白主耶稣为什么还讲了一个财主的比喻，一个故事。他说有一个财主，然后啊，太有钱了，然后那个谷仓也放不下，然后他说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有办法，我要拆掉现在的谷仓，盖一个更大的谷仓，把我的粮食装进去。然后他说什么呢？他做这个事情，他说我要对我的灵魂说，灵魂呐，你有许多财物积存，可做多年的费用，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。然后主耶稣说什么呢？神却对他说，无知的人呐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基督徒特别听了这些话语要受警戒。如果我们听了这些话语，我们还整天想的是怎么积财，我们把上帝丢在一边，把我们的信仰丢在一边，我们太可怜了。这些没信仰的人他这样子可怜，但是有信仰的人如果这样子就加倍的可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去看，你去晓得这些的时候，魔鬼也欺骗我们，对不对？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第四章，魔鬼试探主耶稣的时候，就有一个试探，就说哎，你如果服拜我，我就把万国的荣华我都给你，我把这一切都给你。主耶稣怎么回答他？主耶稣说，撒旦退去吧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什么意思？主耶稣就在戳破魔鬼的谎言。魔鬼说，我能够给你们带来很大的富足，我能够让你不单不缺乏而且富足。主耶稣说不，真正让我们富足的就是上帝。所以你要明白这些事。我说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有三个仇敌，但这三个仇敌全部都化妆装成是我们的朋友。哪三个仇敌？第一个就是魔鬼。魔鬼能给你的是什么？魔鬼能给你的只是邪恶。第二个仇敌呢是世界，世界也装成是你的好朋友，说哎呀，耶稣给你很多要求，上帝老是让你圣洁、啊、我没有这些要求，我比他们好多了。但是世界给你的是什么？世界给你的全部都是虚空。还有一个仇敌是什么？在我们里面的肉体。肉体也装作是我们的好朋友，就是当你要敬虔，当你要追求的时候，肉体就跟你说哎呀，不要逼自己那么紧啊，何必呢？他们做牧师了才需要天天读圣经，你又不是牧师，你读圣经干什么？但是肉体这个装作的好朋友，这个假的朋友，他能带给我们的是什么？他给我们带给我们的是醉酒。你每一次顺服肉体，回头你都懊悔。我自己也是这样子的。我们不是说做牧者的就一直对肉体全部得胜，我们也有软弱的时候，也有体贴肉体的时候，体贴完了你就懊悔，对吧？内疚的很，罪疚的很。所以这个世界你要看到，魔鬼能带给你的是邪恶，世界能带给你的是虚空，肉体能带给你的是罪疚。唯有耶和华我们的上帝，他能给我们最美好的供应。其实只要是好的都是上帝给的。我们读一节经文，虽然大家很多人应该熟悉的，但我们还是要读雅各书一章十七节，新约的雅各书一章十七节，在希伯来书后面。好，雅各书一章十七节，我们通用和合本256页。雅各书一章十七节，我们一起来齐读。雅各书一章十七节，我们一起来齐读。各样，一起来读。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我们再读一遍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我们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个经文？因为很多基督徒有一个误会。什么误会呢？他说，哎呀，我赚钱是我老板给的，是吧？这个名声是某某名人给我的，那个权势是我的上级给我的。你搞错了。就像我们刚才讲，这个世界魔鬼和肉体不能给你任何好的东西，而一切好的东西从哪里来？全部从上帝来的。所以圣经上面讲说，你得财货的能力才哪里来？是耶和华赐给你的。你为什么有美名？是耶和华赐给你的。你为什么有权柄？是耶和华赐给你的。这个世界很不要脸，经常讲假话，明明不是他的，他说成是他。魔鬼是不要脸的祖宗，你知道吧？魔鬼是不要脸的代表。所以魔鬼就他在主耶稣面前也这样不要脸，他明明知道他是神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全然无罪的，还说这一切都是我的，哈哈！你如果拜我呀，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。哇，这个世界是这样，这个世界说这些都是我给你的，这些都是我给你的。不，这一切都是上帝给的。这个世界造过一粒空气吗？这个世界造过一滴水吗？这个世界它造出一点的能量来了吗？这一切不都是上帝给的吗？弟兄姊妹，当你明白这些的时候，我们就晓得，我们就知道啊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只有上帝能够让我必不缺乏。所以想到这里，我们就说世人真的太可悲了，虽然我们以前也在他们中间，就是这世界上面的人用他最宝贵的灵魂换了什么东西？他们用他最宝贵的灵魂跟魔鬼换了邪恶，跟世界换了虚空，跟肉体换了醉酒。而我们的上帝呢？当我们到上帝面前的时候，上帝说，我不要你任何的东西，你只要接受我做你的牧者，你只要接受我做你的救主，你只要接受我的救恩，我要给你无限丰盛的供应。因为上帝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怎么样子啊？我必不致缺乏。只有上帝能让你不缺乏。弟兄姊妹，好多基督徒搞错了，所以他觉得啊，那个名人啊，那个方法哦，那个东西能让我不缺乏。上帝，我相信上帝看到基督徒这样做的时候就心里叹息，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说，你们真是愚昧，你们守着我不向我祈求，不来寻求我，却在虚空之中寻找实在，却在死亡之中寻找生命，却在贫瘠之中寻找富足。你们找错了，你要去来寻求我，寻求我的什么好处都不缺。阿们吧，弟兄姊妹。就像我们以前讲的洛克菲勒家族三条家规，哪三条？第一，到教堂听道的时候坐在第一排；第二，干什么？听顺服教会的安排，听从牧师的吩咐；第三是什么？坚持十一奉献。你看到洛克菲勒家族，其实他们拥有的资产，如果和我们兑换成现代的话，他们超过现在世界首富。为什么会是这样子？因为他们敬畏上帝，因为他们知道我找对了，我去找上帝，我不是找世界。弟兄姊妹，但是你会看到很多基督徒，不行，今天我要去赚钱啊，这个不要读圣经了，我要去读那些其他的东西，我每天读圣经的时间给他五分钟就不错了。一个东西对你是决定性的，你只给他五分钟，怪不得你灵里贫乏，怪不得你心里软弱，怪不得你犹犹豫豫。常常到上帝面前来，只有我们的上帝能够让我们得着最丰富的祝福。所以连我们祷告说，我们说阿们，对吧？你知道阿们什么意思吗？阿们是诚心所愿，阿们是实实在在的意思。我们为什么祷告最后要说阿们？因为这个世界给你的都是虚空，唯有到上帝面前得着的都是实在，而且直到永远。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说，这是我讲的，说讲到必不缺乏。第一个，你一定要知道，只有耶和华能使我必不缺乏。第二个，我说当我们讲到必不缺乏的时候，我们一定需要去知道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我们真的不缺乏吗？ 真的做了基督徒就不穷了吗？拉撒路不是做一个乞丐死掉的吗？他也没有信耶稣以后就变成财主啊。梁弟兄，这个话对大卫可以，因为大卫是做国王的，对拉撒路不合适哦，是不是这样说？对我也不合适哦，我现在很紧张，我还欠着债呢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们说不，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去晓得，你一定要去知道上帝。我们为什么一开始讲第一点，第一个要点大家还记得吗？我说不要看现状，要看什么？要看神的话语。现状跟你说你是缺乏的，现状跟你说你不单是缺乏，你还是穷乏的，现状跟你说你不单不是富足的，你还很危险，你很缺乏。但是上帝怎么说？上帝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当上帝说的时候，我要信哪一个呢？我要信我的感觉，我还是信上帝说的话？我要信上帝说的话。那如果我们信上帝说的话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思想，我们说，哎，为什么是这样子？为什么我觉得是缺乏，上帝却说不缺乏，而且我眼所见的真的就是缺乏，怎么回事呢？所以讲到这里，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，让大家去明白。我讲什么故事？讲我小时候的故事。我们小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时候是我是70年代的人，我们小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父母算双职工已经算当时算不错的，但是呢，那个时候物资匮乏，不像现在我们去超市，那时候别说超市，连菜市场都很少，我们只能去商店拿着什么布票肉票去买专门的东西。然后那个时候很多家呢，家人就会养鸡，我们家也养鸡。养鸡的时候呢，那时候就会有农村的那些卖小鸡崽的，然后呢到了一定的时候呢就哈、啊、就跑过来，然后卖那些小鸡，毛茸茸的，我们都很喜欢，小孩子特别喜欢。然后我那时候我们家跟我外公外婆在一起，然后我外公外婆他们就选那些小鸡，然后去养。养的时候小孩子看到小鸡毛茸茸都很喜欢，然后怎么样子呢，就喜欢喂小鸡。大鸡不喜欢喂，因为大特别大公鸡有时候还追着叨你，然后大母鸡呢看着也不好，也不可爱了。好，然后虽然它会下蛋，那因为养鸡就是为了下蛋，为了将来有鸡肉吃。然后我们喂小鸡的时候发生一个我印象很深的事情。我小时候喂小鸡呢，我们就拿着那些小米啊什么东西喂。我外婆有时候就拦阻我们，不让我们喂。我说小鸡这么可爱，为什么不让喂？我外婆就说，你知道吗，这些小鸡它不懂鸡饱，你只要撒了吃的东西在那儿，它就一直吃一直吃，吃到什么呢？吃到甚至把自己撑死撑坏。我们真的发生过，我们的喂鸡，我外婆没看见，我们几个孩子在那里喂，哎，我外婆过来，哎呀，不让我们喂，然后看到有个小鸡状态不太对，他就把那个小鸡抓在手里一摸，说，哎，这小鸡吃的太多了，吃太多，活不成了。我们当时说，哟，真的会活不成吗？然后到晚上那个小鸡就死了，当时心里有点难过，就觉得，哎呦，真的是把一个小鸡喂死。你知道我讲什么意思吗？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我们这些人很多时候经验匮乏，我们很多时候会撑死自己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世界上面有多少人被钱撑死，多少人觉得他不赚到那笔钱他觉都不睡。你看到有些人，其实有些我那个时候在郑州的时候看到，我们因为那时候住在教会那栋楼住的时候，然后往下看，下面有一个小店，那个小店其实到了晚上八九点钟，其实人就很少了，一个百货店，它不是什么那个大排档，其实人很少，他不肯关门，他不关门，一直要到十点多十一点然后才关门，可能从九点到十一点才来两个客户，可能也就买了几块钱的东西，但他就是不肯关门，他就为了赚那一点钱，他的健康他都不要，是不是撑死自己？你看到还有很多人怎么样子呢？还有很多人，比如说你会看到现在有很多人，哎呀，买汽车，我那时候去农村去宣教的时候也见过，有些地方说因为家家户户都买了车，我不买车不行，买了以后放哪呢？放院子里还不开，然后呢甚至还要贷款，对吧？你会看到其实包括有一些人被那些，有些人说，哎呀，你来投资我这个，我有高额回报，10%、20%，甚至有些基督徒就是这样的掉在传销里，掉在庞氏骗局里面，还把其他的弟兄姊妹拉进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要撑死自己。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说我们在这里讲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真理，希望大家去知道。按照世界的价值观，很多时候说你是穷，你是缺乏的，但是你不能按照世界的价值观去生活，你要按照属灵的价值观。属灵的价值观告诉我们一个真理，我希望大家记在心里。属灵的价值观是什么呢？凡是我真正需要的，上帝一定会赐给我。 凡是上帝没给我的都是我现在不需要。我再讲一遍，你们跟我一起说好不好，你们跟我一起说，凡是我真实需要的上帝一定赐给我，凡是上帝没有赐给我的都是我现在不需要的。你记得这一点，你把这个真理存在心里，你整个人就安稳了，对吧？比如说有些我们在讲有些弟兄姊妹，哎呀，我就要结婚，我现在还没对象，我急死了。上帝现在还没把你的对象赐给你，说明什么？说明现在不是你最需要的。哎呀，我需要一份工作，没工作我焦虑啊。上帝只要还没给你，现在他是不需要。如果你一定需要工作，如果你一定需要配偶，上帝一定会赐给你，你要明白这一点。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当我们晓得这个道理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整个人心就开了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，真是如此。你看主耶稣讲那个故事，讲那个比喻，他说你们看看天上的麻雀，麻雀种地不？麻雀收割不？都不做。上帝养活他们不？养活。那请问我们人呢？主耶稣说你们比麻雀贵重多了，你们天父一定顾念你们。你说哎呀，梁弟兄，你这个意思是让我们不好好工作？不，我是让你用更高的目标去工作。我不客气的讲，很多基督徒工作做不好，因为他把工作当作是养家糊口的工具，他觉得我要借着工作让我赚到钱，能够养家，能够活下去。所以他工作的目的是什么？活下去，就是一个存在。就是以前葛优演过那个电影，我以前看过，那时候虽然没信主但印象很深，活着。很多人仅仅是活着，很多人的工作仅仅是为了活着。不，你要工作，但是你工作的目的不是为了仅仅活着，不是为了仅仅赚一点养家的钱。圣经上面讲说我们做工要怎么做呢？我们如同是做给主的，而不是做给人的。你看这个高度，你看这个神圣性，你看这个使命性。当我们这样去工作的时候，上帝说我喜悦。当你这样去工作的时候，你一定是居上不居下，居首不居尾。但是你仅仅为了赚到钱养家，你的工作状态，你的工作表现，连你的老板都看不在眼里。你的老板都会困惑说，你不是基督徒吗？你怎么这样工作呢？我们有时候就哀叹，我基督徒也要养家呀，基督徒也有软弱，基督徒也怎么怎么样，我也穷啊。不，麻雀也不种也不收，上帝都养活他。你得到供养不是因为你的工作，是因为上帝。上帝为什么让你工作？你的工作有神圣的使命感，有上帝的呼召在里面。所以宗教改革以后，为什么西方世界突飞猛进，就是因为有一个重要的真理落实在很多人的心里，说人人皆祭司，工作皆圣少。我的工作不再是仅仅为了赚钱，我的工作不再是仅仅为了我的家庭，是因为上帝呼召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弟兄姊妹，你去看，你去晓得，我们说这个世界上面的价值观它是扭曲的。所以按照这个扭曲的价值观，你总是觉得自己是缺乏。我现在在对基督徒讲，非基督徒像我们刚才讲的，你要信耶稣，让上帝做你的牧者，你才有这个改变。那我们基督徒一定要记得这一点，你要按照上帝的价值观，总是过一个喜乐，一个充足，一个有力的生活。哪怕在今天这么大的艰难，这么大的瘟疫发生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也要宣告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我需要的，我真实需要的，上帝一定赐给我。上帝没给我的，一定是我不需要的。如果我还没有买房子，你不要为房子焦虑，因为如果你真的需要，上帝会赐给你。上帝没给你，就说明你现在不需要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要买车，你要问一问上帝，我需要吗？主啊，你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很容易受这个世界的影响。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当我们去看，当我们去晓得这些，我们就特别的感恩。所以你知道上帝为什么给有些基督徒很庞大的财富，给很多基督，又给另外的一些基督徒呢，像拉撒路一样。那么上帝偏心吗？不。上帝在惩罚某些人吗？不。上帝说大卫要做君王，亚伯拉罕要有巨额的财富， 但是拉萨路的需要不是这些，所以拉萨路是不缺乏的，亚伯拉罕是不缺乏的，大卫是不缺乏的，我这个梁牧师是不缺乏的，现在听到的你是不缺乏的，因为上帝是你的牧者，上帝是我们的牧者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你晓得这个道理，从这个时候你就得到一个激励，你就得到一个安慰，你就大不一样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我们一定要相信一点，上帝不会搞错，上帝不会搞错。所以凡是上帝没给我，我却认为是必须的，只有两个可能性，一，你搞错了，那个不是必须的，二，上帝那个是你需要的，但是现在不是合适的时候，比如说婚姻，对不对？比如说工作，上帝说现在不合适，我一定在最合适的时候给你。上帝就是那最有经验的牧者，他不会让我们被世界上的钱财名利这些东西把我们撑死，所以上帝给我的刚刚好，上帝给我的让我必不至缺乏，而且像这首诗篇里面讲的说，上帝给我的乃是福杯满溢，连我的仇敌，上帝在他们面前为我摆设筵席，我的仇敌夺不走上帝给我的祝福，我的仇敌夺不走上帝给我的供应。这就是我们的信心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。那我们要讲的第四点，最后一点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给大家最后的鼓励。我希望弟兄姊妹，我说给大家什么鼓励呢？第一，我希望大家记得说，你是耶和华的羊，你不是世界上的猪。梁弟兄说的老讲猪我不喜欢啊，今年鼠年了啊，是吧？今年是不是鼠年了，是吧？那还是要讲，就是我们刚才讲为什么讲这个，我刚才已经说了，世界是放猪的，耶和华是牧羊的，养猪都是要杀的，而牧羊，我们的好牧人说，我的羊要到我这里得生命，而且得的更丰盛。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，你是耶和华的羊，你不是上帝要宰杀的对象，你是上帝要祝福的对象。这个世界上面不信耶稣的人好可怜，个个都是世界上面的猪，都是被世界所欺骗。所以那个故事，那个格拉森被鬼附的那个人的故事，其实里面有很深的属灵的寓意，那些猪就是世人，你知道吗？你看到了吗？就是本来那个鬼压在那个格拉森的那个人身上，那个弟兄的身上，那个人那时候还没信主，当主耶稣把他身上的鬼赶走以后，那个鬼去到哪里去？去到猪群。然后呢，猪群怎么样子啊？猪群个个投牙跳下去淹死。世界上面的人按照以弗所书第二章讲说，我们原来在世界上面的时候，是我们是悖逆之子，然后魔鬼在我们心中任意运行，邪灵任意运行，任意欺压我们，然后呢，最后的结局是什么？死在罪恶过犯当中，投在深崖之中，投在深渊之中。但是这个被把鬼赶走的这个人，他就清醒过来，他就跟耶稣说，主耶稣啊，我做你的门徒，我要跟从你。主耶稣说，你不用跟从我，不是说不要不接受他做门徒，你已经是我的门徒了，从今天开始你去干什么？你去格拉森这一带传福音，让更多的人信主。这就是基督徒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是耶和华的羊，我们不是世界上面的猪，这是我给大家的第一个鼓励，你一定要记得这一点。所以你不要羡慕世上的人肥壮，明白吗？世界上面的人再肥壮，越肥的猪怎么样子啊？越离宰杀靠近了，对不对？你不要羡慕他们，我们是耶和华的羊，我们不是世界上的猪。这是第一个鼓励。第二个鼓励，我说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记得，你已经有了一个最好的牧者，就是耶和华上帝。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，不要再为你的生活忧虑，因为上帝应许的什么呢？上帝应许说，耶和华是你的牧者，你必什么？必不至缺乏。你不要忧虑，你做任何事情是做给主看，是带着神圣的使命感去做这些事情，这样子你整个生活就大不一样。你不要再按世界的价值观去生活，你不要再按世界上面告诉你那些东西去做判断，你不要再听信你肉体的感觉，你要听信神的话语，每天来读圣经，每天在上帝面前去祷告，每天来到神的面前， 他一定提升你，因为像主耶稣说的，我的羊我要叫他什么得生命，而且得的更丰盛。你不单要读经，你不单要祷告，我们也鼓励你聚会。现在是特殊时期，你用网络聚会，但是我说这个特殊时期一过，你要到现场去聚会，你要去跟圣徒在一起。你在网上聚会的时候，你也要记得，就像我们一开始提醒的，虽然你可能在家里面各方面很方便，你可以躺在床上，你可以坐在沙发上，你可以怎样子，我不管你的姿势如何，我要求你心里的姿态，你在心里要敬畏主，你要在上帝面前安静，你要真心到主面前得主丰盛的恩赏，感谢主。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分享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，主啊，你是我们的好牧人，你说好牧人为羊舍命，你说你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而且得得更丰盛。你也在旧约圣经当中应许我们说，你是我们的牧者，我们必不致缺乏。所以求主你让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，我们就坚定信心说，我们乃是福杯满溢的人，我们就坚定信心说，没有一个仇敌能把你给我们的供应从我们面前拿走。所以我们就向你感恩，向你称颂，在这个特殊的时期，主啊，祈求你祝福你的百姓，让你的百姓，我们不仅仅看世界上面的这些事情，我们更加定睛仰望于你。主啊，你就赐福给我们，让我们在世上大大的得胜，因为主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感谢赞美你，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，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